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《苦尽甘来》，作者刘菊娥。苦难身世。我来自中国湖南一个偏僻的山村，父母基本上都没上过学，妈妈只会写自己的名字。她一共生了四个女儿，我是老大。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，仍然有重男轻女的现象，更不用说在那个落后贫穷的年代了。我们四个姊妹在当时真是受尽了歧视。在记忆里，我们家总是到了年关才有肉吃，那时候真是穷得叮当响。父母劳累一年，到年底结算还是个缺粮户。可怜当时的父母就只能东借一把西借一把的把我们四个拉扯大，可到了我们上学的年纪，真是愁坏了父母。70年代的钱真难赚呐，一个鸡蛋才卖3分钱。记得我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，上了一个月的学，因为没有钱交学费，老师就不给我们发书。那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是14块钱，家里没有这么多钱，爸爸就挑了100斤的稻谷，走了7里山路卖给粮站，拿到了19块钱。当时我兴奋地拿着其中的14块钱交到老师手里时，老师说：“你这么晚才交钱，书已经没有了。”当时我那委屈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淌下来，从此我就不肯上学了。家里太穷了，四个姊妹都上学，父母也太难了。尽管父母亲尽力劝说我，但我还是拒绝上学。就这样，我这么一倔，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了另一个波澜。当时人们的封建观念极强，我家没有男孩子，加上其他的种种原因，15岁那年我便被迫与一个比我大11岁、没有一点感情的男人结婚了。那个男人住在我家里，做了个上门女婿。就这样，我不到16岁就生下了一个女儿，生产时还差一点因为大出血而丧命。更惨的是，那个男人见我生了个女儿，负担更重了，就拿走了我家仅有的一点钱，不到1000块，远走高飞了。可怜我的父母落得个人财两空，还多了一个婴儿要吃饭，并要照顾从此体弱多病的我。可怜我那苦命的女儿，一生下来就饱受世间的白眼和歧视。当时悲苦无助的我，老是抱着幼小的女儿在家后山上痛哭，一哭就是一整天。我在泪水的浸泡中勉强过了2年，家族中又有人开始发号施令，说什么被人抛弃且带着小孩的女人不准再在娘家住，让我再找个男人嫁了。于是我又与本村一个妻子因难产而死的男人同居，并为他生了一个男孩，这之后他才和我结婚。但当时我和女儿仍然活在严重的歧视当中，我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和苦痛，所以我在儿子的名字中用了一个剑字，因为我经常想到要用自己的双手持着剑，把那些曾伤害过我、歧视过我的人一个个解决掉，为我和女儿报仇雪恨。正式和丈夫举行婚礼后，我把女儿，也就是世人说的拖油瓶，带到了夫家。尽管我给丈夫生了个儿子，但还是受尽了夫家大家庭和邻居们的歧视。 我婆婆经常骂我和女儿，有时甚至打我女儿，而我只能抱着女儿一起痛哭。我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弱，加上常年心情抑郁，身体就更差了。我的妇科毛病较重，那几年经常要去看中医。所幸我的一位亲戚算得上是治疗妇科疾病的专家，他是我奶奶的妹夫，我们称他为姨公公，他就住在同一个村子对面的山下。他是一位退休的语文教师，又是有名的中医，他对我和我家的遭遇很同情。每次我去找他开药方，他都不收诊费，而且还尽量给我开效果不错但价格较便宜的药，同时还劝我尽量看开一些。记得是1997年的暑假，我妹妹因为有较严重的痛经的毛病，她在暑假期间和我一起去找姨公公看病。姨公公那天很高兴，说我们以后大概不用再去花钱买药了，通过练一种气功就可以强身健体。从此我就开始勤奋地去练功，我的健康状况居然得到了显著改善，心情也不像以前那么差了。于是我劝同村的人也开始练气功，但3-4年之后，这却为我带来了更大的人生灾难。我被敲诈勒索，精神恐吓，甚至遭到了暴力的对待。盟主搭救。那时候我妹妹已在悉尼定居并安定下来，她决定尽她一切能力来帮助我这个姐姐。她先是出钱出力，让我儿子成功地到悉尼留学，并帮他找到课余工作，得到了免费提供住宿的待遇。后来她又成功地帮我办好了到悉尼探亲，帮着她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，同时也可以照顾我自己儿子的生活起居。来到悉尼后的第二天，正好是个星期天，妹妹一家带我去她家旁边的浸信会教堂做礼拜，让我感受一下西方主流文化的一部分。当时和他们一起在英文礼拜堂，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友好，很开心，每个人都以笑脸相待，互相问候，亲近的像一家人一样。回家之后，姥姥就给我解释说，这是一个浸信会基督教堂，来做礼拜的是基督徒，基督徒都信奉上帝，承认上帝是世上唯一的神，是宇宙的创造者。当时我听了没出声，心里其实不以为然，我实在是被宗教信仰吓怕了。比如前几年我练气功，虽然一开始好像很有用，但是最终却害得我非常凄惨。而且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的话，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几度想一死了之，为什么上帝没有怜悯我搭救我呢？况且上帝看不见又摸不着，谁知道究竟有没有，还是什么都不信的好。第二个星期五晚上，妹妹一家带我去大卫家里学习圣经，主要是学习阿尔法课程，也就是基督教基本信仰课程。他们说的不是英语就是广东话，而我两者都听不懂，更不会说，所以我根本不想去。但是妹妹说，去吧，去见见人总比待在家里好，而且课程的影片中有中文字幕，你能看得懂的。于是我就去了，但是感觉自己待在那儿好像是个局外人似的。在接下来的周五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带着外甥 Roy 在教堂的游戏场玩滑梯，有一个人从教堂里走出来，先叫了 Roy 的名字，然后和我打招呼，但我听不懂，只能凭着他的手势猜出一点意思。他好像是想请我到里面喝茶，但我除了妹妹刚教会我的 Yes, Thank you, Sorry, I don't know English 这几句话之外，就什么都不会说了。所以 我便惭愧地带着外甥回家了，心里头想，要是我会说英语该有多好啊。周日在妹妹的劝说下，我终于去了国语礼拜堂，而且她把我介绍给了她在这边的朋友们，让我不会感到那么拘束。我想看一看也可以，国语我听得懂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说些什么，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着迷。这次听国语，我当然听懂了，但当时只记住了一句话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。回家后，姥姥问我上周五是不是去教堂玩了，我说是，并把周五的经历讲述给他听。他说太好了，这是上帝已经开始在你身上动工了。我感到奇怪，上帝在我身上动什么工了？妹妹对我说，今天教会里的 Irene 老师约了你和我下周二去他家饮茶聊天，他还说可以教你学英语。这真是上帝的安排，他在用神奇的力量感化你。就这样，周二我们去了 Irene 的家，他们夫妇二人热情地招待我们，向我们介绍他正在写的一本关于教堂的书，也请我们在他家的纪念册上签名。他还与我约好，以后每周五到我妹妹家来教我英语。我好高兴啊，这不就是我所想要的吗？以后果然基本上每周五上午11点左右， Irene 都来教我学英语。妹妹还找出了一本现代版中英对照的加音新约圣经，让我每天看一看，边看圣经边学英语。我一开始看就觉得书里写的事情很熟悉，也容易懂，有的字我尽管从来没有见过，但我还能看明白，真是奇怪。不久后的某个礼拜日，我又来到国语礼拜堂，彭信娘女牧师正在讲道，她讲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打动人心的故事，而且是真人真事。我听她讲了一句圣经里的话，就是箴言17章22节里的话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同时他还列举了好多的事实。回家后，我马上打开圣经，翻到这一页一看，果然有这样的一句话。再看下面一节，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再接着看下去，我就越来越有感触了。我觉得这些话简直就是写给我的，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安抚我那布满了伤痕的心，抚慰我那内心深处的伤痛，就像一丝丝的春雨洒在我久旱的心田上。特别是当我读到了马太福音5章3至10节时，圣经上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已是泪流满面。此后，我就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读一两页的圣经。我终于认识了主，认识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也认识到自己原来是个有罪的人。我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把我的冷漠、自私、嫉妒、仇恨、报复的心思意念一一讲给上帝听。讲完后，上帝用他的话亲自来安慰我。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诗篇23篇第5节说道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每天晚上入睡前，我都祷告，与上帝交流，内心就感到特别平静 安宁。回想往昔，我明白我以前错怪上帝了。原来上帝虽是允许环境熬炼我，却也一直在保守我。要不是上帝的保守，我做梦都不可能想到来到这里。自此，我心里充满了喜乐、平静，身体也健壮了。更可喜的是，我的儿子在我的影响下也信主耶稣了。在上帝的带领下，我们每天都过得开心又充实。正如圣经上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参见哥林多后书5章第17节。在上帝的保守下，我成了一个崭新的人。我天天怀着喜乐的心，感谢上帝，赞美上帝。圣诞节应教会陈伟宏传道的邀请，我在近100人参加的午餐聚会上做了见证。从未上过台的我，居然一点都不紧张，只是把我所经历的故事讲给大家听。不少人都对我说，他们听了我的经历后很受感动。蒙主爱的召唤，我和儿子与妹妹妹夫在2008年的复活节的礼拜天受洗了。受洗前，我妹妹先用英文在数百名教会的弟兄姊妹前做了见证。当她讲到我的经历时，她已是泪流满面，弟兄姊妹们更是感动得泪如雨下。万能的主通过我们向世人彰显他的爱，感谢主。回想这大半年的信仰生活，让我亲身感受到了上帝的大能与大爱。现在我妹妹家有2个查经班，每周四上午是国语查经，每周五晚上是英文查经，我2个都参加，因为有人会帮我做必要的翻译。日子过得虽然忙碌，但却充实，心灵得享平静和快乐。感谢主，主耶稣让我重生，赐给我真理，而真理使我的心得自由释放。正如圣经所说的那样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参见约翰福音8章32节。所以我信心百倍，相信自己在奔走前面未知的人生道路时，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，我都会以一颗充满了自由和喜乐的心去欣然面对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篇由刘菊娥姊妹为大家带来的苦尽甘来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说，住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，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有光照亮他们。又说，上帝急着困苦，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